大家好，欢迎来到 More Health 防卫学者说这个栏目。今天第一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立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李杰副主任医师。李杰副主任医师，他201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传染病学专业博士学位，先后于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大学肝病学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从事相关的临床研究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病毒性肝炎、脂肪性肝病发病机制的临床及基础研究。我们下面有请李杰主任。
啊，李主任你好。
你好 Jenny、很高兴能够来到 More Health 然后参加这次访问学者谈的活动。
那要知道肝炎呢是我们这个、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很多人都有这个方面的困扰。比如说肝炎，很多人会觉得一听到肝炎大家都非常害怕，觉得有传染性。那么是否所有的肝炎疾病都有传染性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肝炎的分类。在临床上，肝炎是主要是分为病毒性的肝炎、酒精性的肝损害、药物性的肝损害，以及有一些寄生虫、细菌引起的肝损害。所以说，从肝炎的致病因素，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肝炎都有传染性。临床上只有病毒性的肝炎引起的肝损害是有传染性的。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是由病毒引起的肝损害，比如说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像这类病毒引起的肝损害才是具有传染性的。那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是乙型病毒性肝炎，而且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是一个乙肝的大国，目前的话在中国有9000万的慢乙肝患者，对于丙肝的患者也达到了1000万人，所以说乙肝和丙肝的防治目前仍然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乙肝病苗打了以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防止那个乙肝病毒的这个传染？
这就牵扯到一个乙病毒的一个传播途径的问题。我们说对于甲肝和戊肝来说，它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粪口传播，所以说如果是在生活中水源或者食物被污染的话，可以引起爆发的流行，但对于日常生活接触的话是只可以出现一些散发的病例。那乙肝的话就是另外一种传播途径，我们常说的是血源性的传播，比如说输血或者血制品，以及使用一些污染的注射器或者针刺的话是可以传播乙肝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的垂直传播，通过胎盘感染导致的宫内感染，以及在分娩的过程中产生的感染，都是乙肝比较重要的传播途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乙肝的传播途径是相似的，主要是输血传播，通过血制品的传播为主，尤其是在我们国家丙肝的传播主要是输血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母婴传播来说是没有乙肝的多见。丁型肝炎呢和乙肝的传播途径是相同的，主要是通过血源性的传播。
那很多人关注肝炎，通常炎症的发生呢有时候不是那么明显，像这种病毒性肝炎它通常有些什么临床症状或者是什么表现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在临床上说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很多病人感染了病毒但可能只是一些无症状的患者，所以他并没有出现典型的临床表现。典型的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表现主要是有食欲减退、恶心、厌油、乏力、巩膜黄染、尿色变黄、肝脏肿大、肝区痛等一些临床表现，但并不是所有的病人感染了这些病毒之后都会出现类似的表现，所以说对于一些病毒感染的患者来说，定期的健康查体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临床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测手段就是乙肝两对半。那乙肝两对半，那比如说大三阳，那这个肯定是最容易引起大家重视的。有些人是一个病毒携带者，那病毒对于这一类的病人，比如说我只是一个表面抗原阳性，那你怎么样知道现在这个病毒是沉默期还是复制期还是活动期，我需不需要有一个治疗的手段进行干预呢？
这个话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乙肝病毒两对半这个问题是不太清楚的，即便是乙肝患者本人自己可能也不太清楚。我们在临床上是对于乙肝的病人来说是分为病毒携带状态还有就是肝炎的状态。对于乙肝病毒携带状态，这可能仅仅是表面抗原阳性，但这个时候病人去检测血里的 DNA 是阴性的，这种状态下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就是虽然它是一个病毒携带，但它的病毒并没有复制，对肝脏的损伤是最低的。另外一种状态是表面抗原阳性，然后血里的病毒载量非常的高，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便病人在临床上表现出无症状转氨酶正常的话，也是要警惕一下他随时可能会有肝脏炎症复发的这种可能。
那如果假如说我是一个那个乙肝携带者或者是一个肝炎病人，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能够让我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阻断作用。
我们在临床上目前乙肝的治疗已经非常的成熟，主要的治疗方案就是口服的核苷类药物和注射用的干扰素，这些对于乙肝的病毒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控制。当然我们知道乙肝腺是不能根治的，但是通过这些药物的治疗可以把病毒载量控制到最低的水平，对肝脏的损伤也能降到最低。这是乙肝的治疗。对于丙肝来说，目前随着小分子药物的上市，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丙肝的治愈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丙肝现在是能够治愈的。
对，
因为我知道丙肝在临床上来说，原来只要一听到他是丙肝的一个患者的话，那基本上就认为他是一个肝硬化发展的前期了，肝癌的发展的前期，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我得了丙肝，那么我50%的机会会转癌，是有这个说法呢？
对，是这样的，因为丙肝发展到慢性化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丙肝的病人相对乙肝病人来说，他更容易进展为肝硬化肝癌，所以说对于丙肝的病人，目前我们小分子药物可以控制病情，甚至可以达到治愈的情况，所以对于丙肝的患者，我们建议是应当进一步积极治疗。
那这个是对广大患者的一个福音啊。那现在大部分都用核苷类的药物，那您觉得核苷类药物对于治疗效果有什么优势吗？
目前乙肝的治疗主要是口服的核苷类药物，随着不同的核苷类药物的上市，乙肝的治疗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目前的核苷类药物对于乙肝的患者的治疗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在母婴阻断方面，核苷类药物的介入使很多的乙肝的妈妈得到了一些受益。我们知道对于乙肝的妈妈来说，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些乙肝妈妈，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是仅仅是通过乙肝疫苗和高价免疫球蛋白联合去预防，这样可以达到一定的阻断的效果。但目前来说，仍然发现有一部分对于高病毒载量的乙肝妈妈，她们生出来的宝宝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几率会被感染。所以在孕后期，我们采用核苷类药物的介入，对于这些乙肝的妈妈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研究的进展。
啊，那您说到这个母婴传播，其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孕妇她知道自己有宝宝之后，特别是知道自己有了肝炎病毒的感染之后，她特别担心这个宝宝能不能要这个药物。一般来说就是孕妇可能在对用药会比较禁忌一点，那这个药物也能用在孕妇身上，对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对于母婴阻断方面，我们是推崇在孕后期使用核苷类的药物。目前推选的药物都是相对来说对于孕妇比较安全的药物，比如说替诺夫韦和替比夫定这些药物。当然目前对于乙肝的研究来说，数据是有限的，类似的药物在孕妇的研究主要是限于艾滋病方面的研究。所以说这部分患者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些大样本来继续去观察去随访，然后希望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研究的结果。
那实际上对于感染这部分病人来说呢，他的目前的主要就是一个药物的治疗。那么对于未感染这些病毒的一些健康人，怎么样做到一个预防？
提到病毒性肝炎的预防，首先对于乙肝的预防来说，我觉得疫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接种疫苗，乙肝疫苗呢是预防乙肝一个最安全最有效的措施。一般来说全程接种乙肝疫苗之后，大概有90%的病人可以获得一个免疫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这个免疫力可以持续20年之久。尤其是在我们国家，自从广泛的普及乙肝疫苗的免费接种和对乙肝的孕妇新生儿实行联合免疫之后，百病抗原阳性率已经下降到了5.49%，其中1到4岁的儿童人群的百病抗原阳性率只有0.32%，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数据。此外对于丙肝来说呢，我们说丙肝的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源性传播，所以对于丙肝的预防来说，主要是切断传播途径。虽然我们没法通过疫苗来进行预防，但是通过有效的切断传播途径，比如说使用安全的血液制品，不共用注射器，避免不洁的医疗行为等，丙肝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谈一下甲肝和戊肝的一个预防。我们知道甲肝和戊肝主要是经过消化道的传播，所以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呢，是完全可以预防甲肝和丙肝病毒的。
好，那谢谢李杰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病毒性肝炎的一些了解。通过这次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这次栏目能够对大家在预防和治疗或这个病毒性肝炎的方面有所帮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More Health 的访问学者说这个栏目。谢谢大家的收听。